各位好，今天1月1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观众朋友说呢，艾薇薇回国了啊，这各位都知道艾薇薇对吧？著名的艺术家。那，不是让我聊聊他这回国的事儿，以及呢，我能不能回国？后一个呢，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说，我肯定回不去，这是回去就会被抓，这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的一件事儿，因为在这个相关部门，兄弟还是多少认识几个人的。这是一个。那至于说艾薇薇老师为什么能够回国，或者是说他回国到底什么意思，这件事儿呢，我不聊。为什么呢？是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您看我这块聊天啊，有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这个，你说是底线也罢，还是自己的标准也罢。首先，第一个呢，我不聊这个个人私德的事情，对吧？你看各位，你们都看到了。我从来不聊这个，你甭管多有名，对不对？你自己私下的事情，我这个不聊。尤其是讨厌聊这种，男女啊，以及个人的这个生活选择的问题，这种是东西呢，我基本都不太聊。因为我觉得私德的事情呢，往往都很难，限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说对错呀，或者怎么样。这个呢，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趴人家床底下，尤其是两口子的事儿。对吧？这个往往这个里边说不清楚，你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咱们远程给人家家庭断案呢，真的犯不着的事情，这是我一般不聊的事儿。第二个呢是那个看不上的人不聊，啊，看不上的人有很多呀，就是你有好多人就是在这儿唧唧歪歪说我，你说我跟他聊跟他对线，我知道那东西肯定是好多人喜闻乐见嘛，并且呢他很有可能呢能带来很大流量，但是对这东西呢我没兴趣。兄弟，我这点虽然是不是一个很那什么的人，但是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精神洁癖的吧，不愿意用这种脏的流量来污染我这块的这个节目。那第三个不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的熟人，甚至于呢，可能曾经呢算是半个朋友的人，我也不聊。这个我有没有这对他的一些行为有没有看法？有，肯定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不聊呢？是因为。毕竟曾经熟悉，而且呢，曾经呢有一些这个互相之间的来往，这种呢我一般就是绝对不聊，绝对不聊，除非是他先动手，对吧？我这人属于那个练内家拳的，这个后发制人，有可能干这事儿。但是只要是说人家没有先说什么，对吧？我们又见过有过这种打过交道，而且互相原来观感都还可以。那就坚决不在这儿，不论他是什么事儿，我都一句话都不说，大概就是这样的几个小小的为人的小小的准则。那可能呢，觉得有人说你散人你太相怨了，或者怎么，这不是这叫应该算是相怨吧？对，没办法，这个人自有自己的行为标准，那这是我的标准，您不喜欢的我也没办法，对吧？大概是这样。那今儿聊什么呢？今儿啊，咱们聊聊这个杨贵妃。这个呢，这个根本是这个应该是没什么私事儿的事儿吧，对吧？咱也不聊他跟那个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咱不聊这一段了啊。那而且呢，我跟他也没什么交往，是吧？我去那个日本呢，有一个杨贵妃的那个神社，这个我下回我去看看，给大家拍个小短片儿，这挺有意思的。据说传说呢，杨贵妃呢没死在那叫什么地儿来着，忘了啊。然后呢，马什么来着？然后呢，这个东渡到了日本，结果呢，在日本这块还留下了子嗣，这个可能各位有可能知道这事儿哈，大概是这样。但是呢，最近呢，杨贵妃这事儿呢也有点奇特，是因为呢，杨贵妃的那个雕像就是华清池啊，春寒赠浴华清池嘛，对，这个然后呢，这不是那块就有一个这个半裸体的这个雕塑嘛。好像是广州美院的姓潘的一位这个教授雕的，大概在那儿杵了得有个几十年了吧。我印象当中，十几年前、20年前我去那块儿就有这么个雕塑。至于是不是，我印象不太深了啊。那这最近呢，就有人说这个呢有伤风化，对吧？这个胸有点露的有点大了，而且这个胸型，其实我觉得那雕像还行。就是这个，我个人还是喜欢比较稍微丰满一点儿。我对白幼瘦的这个姑娘其实没啥好感，虽然当年也有交过这个模特的女友，但是说实话还是更喜欢这个稍微丰满一点的姑娘。那我觉得那个雕像雕得不错， 现在呢就被拿出来就说事儿了，说这个，哎呀，这个雕塑这怎么是这么会淫会道啊？反正就诸如此类这些事儿吧，对孩子什么不好啊，然后诸如此类的，反正这事儿一说起来呢，让我想起当年，是谁说的那句话？李嘉诚吧，那还是谁说的？说每回啊，从这个首都机场下来之后，尤其是这个首都机，你先给我下去行吗？你在这待着吧，我这有时候经常性的就走神儿，来跟各位叔叔大爷伯伯们打个，哎，阿姨大妈，这个大姐，打个招呼，来下去啊，快。啊，就李嘉诚当时说这话呢，就是说从好像是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吧下来之后，从那电梯那儿下来看那个裸体的那个。裸体那个壁画，说只要这个东西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就还是相信的。现在好像没了吧？我不知道啊，因为好多年都没回去过了。那我听说是没了，但是呢，如果他要是还有的话，李嘉诚这句话说的呢，就有点过早。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一旦这个东西啊在那儿搁着，有可能中国依然不是一个这正儿八经是现代化的国家，并不以这个裸体的这个。展现多少，而展现其现代性，但是它只能展现什么呢？展现其相关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社会进步到这个程度上了，对吧？毕竟呢，像这个伊朗这样，这两天伊朗也挺热的，对不对？伊朗那样的这么大的倒退呢，也不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对吧？那但是呢，这回呢，应该来讲，这种反潮流而动的，连几十年前就搁在那儿的这个。叫做这杨贵妃这个像都会如此，就让人觉得有一点奇怪。其实这件事情呢，我是跟大家这么讲，我是可以跟大家解释的。这大概呢有几个方面的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极端的保守主义啊，跟极端的保守主义呢，跟这个道德洁癖啊的下沉，它是有一个相关性的。怎么意思呢？就是在过去这十年当中。就是基于一种平民的立场，这新保守主义在中国互联网啊就广泛的抬头了，而且它这个不是说国外的这种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呢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往往呢就是包含了很多甚至于极端保守。那这种极端保守呢，在国外也是有的嘛，美国一堆的人在那儿那个这打算清洁整个这个环境，对吧？裸体的什么都不让走，甚至于呢，你可以把这种极端保守主义搁到那个谁，搁到伊斯兰教那块儿。我看那伊斯兰教那块儿就经常还有这个把这个广告给喷涂上，那裸不算裸体，就是露个大腿，露个半拉胸的那都给喷涂上，这都有。那像这样的这个玩意儿呢，就是在中国呢，先有点沉渣泛起的概念。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反精英，各位。其实说起来的话是什么呢？人体艺术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个，我说的是艺术啊，不是那个，就是这个 A 片啊。人体艺术呢，视为这个精英阶层和艺术圈自玩自嗨的一个产物。这是中国大量的老百姓他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没有受过任何的审美训练。我在这儿插一句。中国人的审美能力是我走过的所有类发达国家里最差的，就不，咱别说发达国家了，因为我在日本这一边待的时间长，在法国也待过一段时间，在那个就欧洲那一边，然后在美国也待过，中国人的审美是非，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审美是极差极差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非常的差，就是尤其是如果我们走平均值的话啊。不是说那一波精英，他这老百姓这个没弄错，这是精英。有一些精英，他的审美能力还是可以的，但是那是非常非常少的。按照平均的这种审美能力，中国的老百姓不及格。如果60分及格的话，大概中国是20分。我这可能还给高了，20分也就到这儿了。为什么？因为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意见，共产党跟美是有仇的。它真的是跟所有的美的东西都有仇，因为美的东西就能衬出它本身的这种丑恶，它一定是跟美有仇。我们可以看到，从共产党一开始就他那些那个傻大黑粗的审美观，对吧？就直成苏联的那种玩意儿，所有的共产党的这块几乎都跟美有仇。 那直成的那种东西，宣传画什么的，因为简单粗暴，让你能够马上看懂，贴近老百姓最，应该讲是最基层的那种生理素质吧，就是那种那铁姑娘什么那种东西，这是一个对人的整个在审美层面上的洗脑，让你把这个审美层次降下来之后，你才能够说更好控制每一个层级。就可能各位觉得说这个能做到这么细吗？能，他真的能，他真的是完全能的。所以就是他跟美一直是有仇。然后呢，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呢，就在中国呀，就非常非常的流行，就是这种特别糟糕的审美。然后这个，只要是跟这种审美有仇的事情，他都干的特别多。我说咱能下去吗？啊，乖啊，咱下去。你别再给我捣乱。哎呦，我真的是服了，我操！真的，这个我不是说关不了他，是因为我们家呀，都是拉门，而且呢，这东西它会开门，您知道吗？我关它都关不住，它能把那门拉门给打开。那除非给它关到露台上去，关到露台上去，天这么冷，你觉得我能把一只猫关到露台上先关个半个小时吗？这肯定不行，对不对？咱就别，就是有人跟我说你这个特别那个什么，你应该给它先关起来，我关不了它。说白了，知道吧？就这么简单，跟大家说一句啊，就那个后边那些门，它都自己会开，没办法。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审美的，中国的没有进行过审美，所以他一直就认为什么？认为啊，哈，这个人体的艺术都是那些老爷们玩的，他都是老爷们玩的，就是那些精英阶层。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他一旦把跟中国的这种精英阶层进行对立，而中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原来一直在打这个精英阶层，就是他始终在污名化这个精英阶层。为什么？是因为精英阶层会对整个政权，包括这种就尤其是文化精英和这商业精英，他既要用他们。但是呢，他又要把这些人呢污名化，让你不再那个成为这个能够引领大众的人。他要用你，但是不能让你引领。所以呢，中国自从开始的这个什么，就是开始叫做这个这个就中共执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精英阶层啊，就一直打成一个就是这个你就像公知是一样的，公知是一样的。他就可以把你翻云覆雨的把你给打成一个跟老百姓对立的，那老百姓，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去把这精英阶层如何？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无论是从这个艺术的修养，这是从文化的这种底蕴，然后再加上这个钱，你都没有办法把他们能够说打下去。你在他跟前就是自卑的，你不会，你没钱，你能干嘛呢？但是有一个什么是老百姓可以干的事情，叫做道德优越感的代偿。嘿，这个道德这事儿，我就觉得说，哎，那我比你强，对吧？我就可以藐视你，站在道德小山包上进行冲锋。那现实生活中呢，你个体你又有着这种巨大的职业和经济压力，然后呢，那你怎么办？你要发泄，然后你要对这种精英阶层的不满，要干嘛？就是参与这个道德审判。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某种程度的猎巫，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它猎巫，然后呢，那参与者呢，他会有一什么呢？他会有一个特别廉价的这种权力感和正义感。哎，就是我仿佛我在进化社会了，这个我能够干这活，对吧？哎，这个我特别牛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他他干不了啊。你能够挑战一个精英的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吗？你挑战不了，挑战不了。你真正意义上审美，你用那个东北大棉袄，那个中国红，你能够挑战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比如说日本的庭院什么的吗？你挑战不了，对不对？OK，这些东西你都干不了。但是你能干的是什么？你能干的在道德制高点上，你去指点他，这个就是问题。还有一是什么呢？你给我下去。讨厌，一聊这个正经事儿的时候，他这弄啊，就是让人特别头疼。还是他始终这个把我这个，把我这个什么这块这个我这小本本，还得给他，还得我都给，还得给弄倒了。 你说这他妈怎么弄？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个呢，这就是当时这现在目前的一个大背景。王先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泛化的，就是而且呢，他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语话术来做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叫什么呢？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保护，这个东西是你可以把它搁在任何一个他不喜欢的这种艺术形态上，都可以说未成年人保护。然后这又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玩意儿，对吧？哎，这为了孩子如何呀？这个你这个包括你这种什么艺术画廊啊、教材插图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呢，他都觉得说，哎，这个让孩子看着怎么样？实际上来讲，这个东西原来在美国也是。曾经美国有一个那个审核的关于电影审核还是书籍审核的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往往那些就是拿着一本书或者拿着一部电影或者拿着什么东西的，就在法庭上什么道理最大？他说的，让你没有办法去反驳。他说，你想不想让你孩子看见这个东西？就真的是你哥现在也是好多人这种话术全在这儿呢。那。你怎么说？我是确实啊，对吧？孩子不应该能看到，可是问题是你丫也没分级制啊，对不对？那成年人，你把所有的整个社会的成年人都当孩子，你怎么弄？那你没办法弄啊。所以中国是把所有的人都当孩子去管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成年人也当孩子，结果大家就都用这个话术来说事儿。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不把这个分级制给弄踏实的原因，因为只要有分级制了，整个的这个，那中国这块的别的方面创造力没什么可说的，那这方面的创造力还是挺多的嘛。这个中国自古以来这方面还是挺有本事的，什么什么这个春宫画啊、艳情小说啊，一堆的玩意儿呢，那你就干去呗。哎，这个不行，那就把这个东西就全给摁在这儿了。因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嘛，就所有的共产党都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啊。东德例外，东德例外啊！东德必须是说是一个特别牛逼的地儿。东德当时还有这色情杂志呢，我记得当时裸体什么这些东西都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其他一般的共产党国家都道德高标啊。到什么是人类这个最能展现出自己传统道德的地方？是性，是性，控制性，它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就往往是把这个东西先搁在这个位置上了。对吧？哎，他这就把这个东西全都给搁在这儿，不让你分级，然后就造成所有的成年人也被当成孩子，就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这是它根本上的原因。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流量，对吧？那就是这东西是什么呢？你真的说有这么多人不喜欢，活得很高尚吗？别他妈扯了。就这帮孙子，就但凡说这个孩子，这能让孩子看着吗？哎，这个东西，那个人心不古啊，道德沦丧，这个不能，杨贵妃不能裸这胸，这个东西，你放心，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不敢说100%，99.9%说这话，这帮孙子全他妈看那个擦边视频，而且特别喜欢，只要是一到那个一出境外，马上能看去看脱衣舞去，都是这帮人。但是为什么这？当然，这种道德上的双标，咱们就不讨论这问题了，对吧？道德上双标，咱们不讨论了。然后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他为什么会能够现在干这活？你放心，说这些话的人都这德行，但是这为什么流量？猎巫的流量池，为什么啊？这营销号发现呢，就是通过这种截取这种艺术品的这种局部。然后呢，冠以这么友商风化呀、毒文化呀、哎西方渗透啊这种标签儿，它马上呢就是特别容易就是引发这个巨大的这个情绪共鸣和转发，对吧？OK，它就可以引发这个，它就可以引导流量了。而且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平台也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平台它一方面承受着这个政府这方面的压力，你这个压力的这个东西在这搁着，那你怎么办？对吧？他又政府又不承认你有分级制或者怎么样的，那他只能干嘛？一旦有这种这个民间的举报或者怎么样的，那避险，我就首先要避险，否则的话我是要受到惩罚的。那最严苛的审核制度就出来了，这种反馈的这种机制， 它是一个负反馈，对吧？它一这种反馈机制就反过来又鼓励了这种举报正反馈，这应该算是正反馈。不好意思啊，这个好久没弄这事儿了。正反馈反过来呢又鼓励了这个举报者，对吧？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监督切实有效，他又愿意这个站在道德制高点是小山包上往下冲锋。OK， 你看，这不就正好就是大家都那个双向奔赴了吗？对吧？他互相之间可不就是这样吗？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原因。而且啊，现在还有一是什么呢？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性别对立。好多人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这个原因，但是实际上它是有的。为什么啊？因为中国现在的性别对立非常的严重，一堆人呢又吃什么呢？吃这流量的这个密码。吃流量这个密码的时候，性别对立的这个密码。那这玩意儿的话，就是出了一个词儿叫男凝。什么意思？就是男性的凝视。男性的凝视啊是什么？就是你看着这女的，她这个穿的比较少，哎，或者怎么样，这个男人就眼睛就看那地方去了。这个说的也没错啊，我他妈看我肯定是看那个看漂亮姑娘啊，普通漂亮姑娘也行啊，对吧？我肯定不看那个就是那个其实这个坦克类型的，对不对？当然一个如果你坦克到那种让我觉得说比较奇葩的，我可能也能多看两眼。这没办法，这是他妈的先天的天性。对不对？我不敢说自己就是一道德高尚的人，我他妈也道德高尚不到哪儿去，大概就是这样，我肯定是要看的。所以说呢，对你对男性凝视的这种反抗，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防御，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这个你看了这个东西了，有可能就会产生某种邪念或者诸如此类的，而且是物化女性。对吧？你这个因为大量的这种人体啊，其实啊还是以女性居多，这个还真是以女性居多，没办法的事情。那女性的人体美，这个是确实是要远比男性要好的，对吧？当然男性有些还可以了，不过呢这个还是女性的更美一些。那像这样的这种，那你如果画出来就有商品化的嫌疑，那这个就肯定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好多人没有太想，这叫什么呢？就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因为我们的这些这个原来的这些裸体或者怎么样，说实话，虽然曾经有，但是并没有像西方那么发达，而且是在各个公众场合。我们的这些裸体，这些裸体人体艺术啊，是从哪儿开始呢？其实从汉唐时候就开始了，从那会儿开始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春宫图。为什么叫春宫图？各位，是春宫图的概念呀，实际上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汉朝。汉朝的时候呢，曾经有过这个，曾经有过叫应该是谁呀？是这个广，叫是一个什么王？对吧？在居室的墙壁上，哎呦，你们俩是分开来呀？求您了，就别叫祖宗，咱就别这样了，好吗？哎呦，啊，松花完了，都宝，真是，你们今儿都见着了，两只都见着了啊。好，那这个大概在西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个广叫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什么王，然后呢，在居室的墙壁上呢，就绘制就是叫男女裸交接的这种图像。所以这春宫为什么叫宫，它就在这个里边。但是呢，这个传统一直往下走呢，就是它基本开始一功能性的什么呢，就是性教育。然后后来呢，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意义上变成春宫的呢？大概啊，就是在成熟的时候，还是在于这个宋元时期。元朝的这个大画家呢，赵孟頫，他曾经画过这个36幅一套的春宫图册，这个文人开始参与这创作了，这东西就不太一样了，哎，他开始走了。然后呢，巅峰时期呢是在明朝，明朝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唐伯虎啊、仇英啊，就是前段时间南博那个事情，那个他那个江南春图册图卷，那就是他的画家，但是他也画这种什么呢？画这种春宫画，他们画的特别好。然后呢，唐伯虎曾经有过《风流绝艳图》24幅， 那现在还有几幅还存世，但是大量的都是就是那个摹本，就是临摹本。那这个东西存世量特别大，还有那个版画，因为明朝的时候呢，就是说彩色拓印图册就能出来了。它是拓印的那个印刷术有一个发展，什么花影锦阵呐、鸳鸯秘谱啊、这个风月机关呐、这些东西就都开始了，就都弄这个。这些到清朝，清朝打击这东西打击也挺多的，但是呢，这个呢就是它这个质量呢就下降很多。这个日本呢曾存着很多这些，就是这个春宫，就是明清时代的春宫，我去参观过。那它本身的这个，就是你可以明显看出来，清朝的不如明朝的，在这方面要差的挺多的。所以这个也是中国，但是这些玩意儿是什么？它跟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它那些遍布于这种公共场合的这些这个裸体的雕像，以及就是从它一开始，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然后就后来出问题了，最后又开始文艺复兴了。它在公共场所大量这种雕像、雕塑，然后呢，然后包括壁画，这些东西，它是可以受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冲击，以及人家不觉得如何的，中国没有。所以中国老百姓一直认为这是什么呢？这个玩意儿是你藏在那儿玩自己看的一个活儿。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它的人体的这种比例和这些东西都不精确，都差得很远。所以等到中国这块刘海粟嘛，刘海粟过来把这东西给它写实，给它弄进来中国人体，这还打了官司，对吧？当时有那个军阀叫什么来，是吴佩孚还是谁呀、啊？就打算给他那个抓起来呢，起诉他。后来这个没弄成，这人体写真写心，写真别别别。别别别写真啊，这个就是人体这个素描什么的，就进入到中国的教堂了啊，不，这教室了。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就是等于它是一个西方进来的。那中国这一块儿都跟原来中国的传统又不一样，这是什么？这个呢，很多人视作文化入侵。这些东西它视作一文化入侵。我们今天看到的杨贵妃那个雕像，是非常明显的具备着西方的雕塑手法的所做的东西。中国的不论是它的飞天，就是原来飞天，其实很多的时候也不是中国的，那应该是从那个印度那一边传过来的，而且印度也不是那么传，它是印度也是从古希腊、古罗马那一块那么走，然后犍陀罗艺术，然后这么溜达过来的一套东西，也跟现在中国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可以去看那个唐伯虎，包括他们这些人的这些画册，这些就是他这些临摹本嘛，那他跟那个西方的非常精确的这种人体的结构什么的都完全不同。差得非常的远，所以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西方那种文化入侵，把这个东西你这种除了你这种性解放以及这种性意识是某种程度的这文化入侵之外，那艺术形态包括表现形态，它也是一种文化入侵，结果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这种极端的这种网络的这些声音，去把这些所谓的这个裸体的，然后这些东西去大张打发的这些东西啊，这如何如何正义凛然的，它包含了这么多个因素，才能够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啊，最根本的因素还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经过一个最基本的，让大家能够所有的人，或者是你上过学的人进行的这种美学的训练，对吧？因为在国外上学，我们都是知道的，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那你没有经过这个正确的美学训练，你没有办法去欣赏它，那你只能够变成这个德行，大概就是这样。反正。行吧，自招倒霉总是会这样的。我一直在说呀，这个艺术是在拓展整个社会的空间，没有这个艺术领域在不断的拓展社会容忍度的空间，你其他的包括你的科学，包括你的这个其他的人文学科是没有任何可能性成为整个突破这个原有这种桎梏的，能够冲出去的一个学问，它没有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就没有一个科学上的突破，这是一个可以说因果关系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突破，那谁又能管得了呢？大概就是这样。不好意思啊，今天猫来的有点多，我也有点生气，聊这个事儿。那个不是虐待猫啊，就是平地轻轻拍它一下而已啊，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